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节经文呢，是保罗写给年轻的牧师提摩太的，鼓励他呢，要做一个上帝的好工人，要努力的把圣经的真理呢传出去。所以上帝的教会里呢，需要许许多多有才干的、有忠心的年轻的工人。在上一讲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信徒，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工人，就是乌利亚·史密斯。虽然他失去了一条左腿，但是呢，他年纪轻轻的就完全奉献给上帝，为他做工，上帝也非常的重用他，赐福他，而且呢，还担当过全球总会的行政秘书。今天呢，我还要给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些杰出的年轻人。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名字了，约翰·安德鲁斯，英文呢，简称 J.N. Andrews。他是我们教会的非常杰出的一位学者，他生于1829年，从小呢就非常的聪明。他长大之后呢，可以用7种语言读圣经，而且可以背诵新约，一生呢都是勤奋的学习。15岁的时候呢，他因为读 Preble 牧师的小册子， Preble 牧师呢就是最早可以说一位接受安息日的牧师。虽然那个时候 Preble 牧师并不是跟我们的富林信徒基督富林安息日会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教会还不存在，没有这样的名称。那么 Preble 牧师那个时候呢，就写了小册子讲述安息日的真理。J.N. Andrews在读了他的小册子之后呢，就认定这是真理，于是接受了安息日。为了守安息呢，他和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在星期五预备日的时候呢，要做完一切的工，不管是劈柴火还是烤面包，都在星期五完成，星期六呢就守安息。后来呢，他的父母也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1849年9月的时候呢，当时J.N. Andrews 和他的父母呢，一家人都是可以说是狂热派，是大失望之后呢，那些迎接耶稣基督的富林信徒当中的一些狂热派、狂热主义者。怀雅各还有艾伦呢，当时到他们那里去讲道，把他们从狂热主义当中呢拉出来了。J.N. Andrews 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一条真理，我宁肯抛弃1000条谬论。错误的东西呢，哪怕是1000条加起来，也没有一条真理那么重要。所以 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听了怀雅各夫妇所讲的这些圣经的真理之后呢，就坚定地跟随了。所以呢，他是一个有错就改的一位基督徒。那么1850年的时候呢，他开始传道工作。但是当时的传道人呢，非常的辛苦。当时的传道人几乎没有固定在一个教堂的，都是呢四处的走动，到其他的教堂里面去讲道，而且呢收入几乎是没有，非常微薄的收入，能够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所以这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呢，出去为主传福音跑腿，五年的时间就累得一身病，连背都有点驼了。后来呢，他需要回到父母的农场，回老家呢去养病恢复健康。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出当年的传道人生活是多么的艰苦。1861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到呢就是安息日与第一日的历史，就是讲到如何这个安息日呢被篡改到了星期天。那么1867年的时候呢，后来他回到教会里工作，1867年的时候呢担当第三位全球总会的会长。1869年就任了平月宣报的编辑。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要记得，就是1874年 Jen Andrews 到欧洲去了，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位官方派到海外的布道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一位杰出的基督徒年轻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上帝呢就带领他。虽然有一段时间由于生活的艰苦，身体不好，需要休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上帝耐心地安慰他，帮助他，使他能够回到教会的圣宫里来。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第3:27看到，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这句话呢，说到年轻的时候啊，人吃一点苦，承受一点压力，对他的成长呢，是有好处的。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另外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复临信徒，名字叫约翰兰伯罗。约翰兰伯罗小的时候呢，也曾经患过一场病，有9个星期之久呢，他就得疟疾。大家知道什么是疟疾吗？得了这种病啊，你一会儿感觉到发热，热得不得了，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发抖，就是盖上3床被子都感觉到冷，所以忽热忽冷，这种病非常的痛苦。那么约翰兰伯罗就在痛苦当中呢求主医治他，说，主啊，你要是医治了我，我就终生为你服务。没想到主当天就回答了他的祷告，他的病呢当天就停止了。约翰兰伯罗呢为了履行对上帝的诺言，决定呢要出去传道。当时他才16岁，没有什么钱，就为别人家呢伐木砍树劈柴火赚钱，然后呢又从他的邻居那里得到了一身已经是有破洞的不合身的衣服。那么作为一个少年人想为上帝传福音怎么办呢？他决定到一个远远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呢去讲道。结果他就到了一个小城镇的教堂里，那一天他登上台要分享主的福音，整个礼堂里面坐的是人头挤挤，人满为患，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呢晚上人又坐满了整个礼堂，一方面呢可以说是 约翰·兰布罗讲得好，有圣灵的感动。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很好奇，要看一个脸上没有胡子的少年人如何呢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第二天晚上的会议结束呢，牧师就站起来说，对不起啊，明天晚上没有聚会了，我们有唱诗班练习，所以呢不能在这里有讲道了。没想到会中的另一个教友叫汤普森，汤普森先生呢就站起来说，我们呢可以改到附近的一个学校里面去讲道。于是呢第三天晚上他们呢就把会场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学校里去讲道。汤普森还向约翰·兰布罗透露，牧师之所以说呢有唱诗班练习不能在教堂讲道，是因为牧师有点嫉妒了，不愿意他呢继续的在教会里讲道。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呢甚至连牧师也会嫉妒人了，这就是人的一些情感。求主呢饶恕这位牧师，因为他呢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么受欢迎，自己呢心里面就有点吃醋了。其实他应该想想，约翰·兰布罗弟兄呢是为主传福音，而不是来传自己，所以呢他应该高兴才对呀。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小就不敢呢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呢都应该有为主做见证的心。在马太福音21章16节，马太福音21章16节，耶稣还说了，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连小孩子都能够发出对上帝的赞美。那么约翰·兰布罗呢后来跟这位牧师见面，这位牧师呢为了夸耀自己的圣经知识，就说，我跟你分享一点启示录25章的信息。兰布罗就说了，牧师啊，对不起，你讲的这个经文呢不是启示录里面的，因为启示录只有22章。这位牧师呢还不服气，于是呢就让大家拿出圣经翻到启示录，果然只有22章，搞得他呢有点尴尬。不过当时大家也知道呢，当时的这些牧师很多都是自学的，也没有上过正规的神学院，所以圣经知识呢可以说也并不是特别的牢固。那么真的就显出呢我们大家对圣经追求热心的学习呢是多么的重要了。不管是谁不学习圣经就会出丑，凭着仁义呢去讲上帝的话是不会成功的。好，我们看到约翰·兰布罗呢传福音传了3年半的道，这个时候呢他才遇到了一位守安息日的牧师。有人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守安息日的牧师啊，他们是闭门派，他们是狂热主义者，聚会的时候呢大喊大叫。约翰·兰布罗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得亲自去见识见识。后来呢就有人邀请他去参加复临信徒守安息的复临信徒的聚会。那么兰布罗呢本来有点不想去，因为他觉得这个狂热主义者，因为他道听途说呢认为这些守安息日的人是狂热主义者，聚会的时候大喊大叫的，所以他心里可能反感不想去。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你去听一听吧，他们讲安息日你也拿圣经批驳他们。于是呢约翰·兰布罗就把圣经里面的这些有关安息日的章节找出来，准备呢去批驳一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这次聚会是谁讲道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翰·安德鲁斯在讲道 J.N. Andrews。 他呢是一位 忠实的圣经学者。结果呢，约翰·兰波罗到了这个聚会一看，根本没有别人传说的狂热的场面，没有一点的吵闹，大家呢都是认真的听 J.N. Andrews 讲道。奇妙的是呢， J.N. Andrews 在讲安息日的时候所采用的经文跟约翰·兰波罗开会之前收集的那些经文一模一样，连排列的顺序都一样，真的是上帝的带领。约翰·兰波罗呢彻底的信服了，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他也相信了安德鲁斯所讲的安息日的真理。所以从1852年9月份呢，他开始接受安息日的真理，开始传安息日，成了我们复临信徒受安息的复临信徒教会的牧师了。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早期的教会呢，就把传道士们派到外面去了，要出去传福音。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就有这样的描写，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我们看到早期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圣灵感动他们说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当布道士，于是大家又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派出去了。这个按手礼就是用来呢传授权柄和赐福的。在圣经旧约的圣经当中，大家看到雅各也好，还有其他的先祖也好，在赐福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呢，常常是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为他们赐福。那么教会里面呢，也用按手的方式来按立牧师、长老和执事，就是把圣工呢、做工的权柄呢给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的密治安州的 Battle Creek 这个地方，有的翻译成呢伯特克利，就是我们复临信徒教会的中心。当时很多的出版印刷品、布道士都是从那里出发的。1852年的时候呢，贝约瑟和约翰·兰布罗来访问这个镇子。当时这个镇子里呢，还没有守安息的复临信徒的会众。于是贝约瑟和兰布罗呢，就来到当地的邮局，问呢，你们这个镇子里面，谁是最诚实的人？大家对这个小镇里的人呢都比较熟悉，就说有一个叫大卫·回特的人。于是呢，贝约瑟和兰伯罗就去拜访这位大卫·回特。当时呢，大卫·回特呢正和家人吃早餐，贝约瑟和兰伯罗来到，就跟他坐在一起，开始讲三天使的信息、安息日的真理，从早上讲到傍晚，在日落的时候呢，大卫就接受了真理。这位大卫呢，不愧是诚实的人，只要你讲的有道理，我就接受。尽管之前呢，他是守星期天的，但是因为圣经的证据如此的有说服力，大卫·辉特就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1855年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复临信徒就出资要在 Battle Creek 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出版社。后来呢，在1879年，这里的复临信徒从可以说很多地方的复临信徒那里呢得到了融资，得到了捐款，建立了 一个圣殿，这个圣殿的名字叫一毛钱圣殿。为什么说一毛钱圣殿呢？当时呢，号召所有的富林信徒每一个人捐一毛钱，就把这些一毛钱都汇集起来，就足够建一个圣殿了。于是在 Battle Creek 这个城呢，就建了一毛钱圣殿。当时这个圣殿呢非常的大，能够坐下4000人。你知道在1879年的时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多少个教友吗？总共才有15000人。那么这个圣殿呢可以坐4000人，所以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就看到呢，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诚心的奉献，愿意奉献呢，就一定能够把圣工做开。好了，当时呢，教会的工作看起来是进行的风风火火，但是并不是完全的那么顺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贝约瑟和怀雅各都不想要教会组织，很奇怪，对不对啊？因为他们当时呢，都是从其他的教会出来的，受过其他教会的逼迫，所以他们觉得呢，教会组织是巴比伦，不应该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区会、联合会、分会这样的机构，大家有聚会点就行了，自己在自己的聚会点成为独立的教会。所以当时的信徒呢，他们是联系非常的微薄的，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他们要保持一种自由独立的态度，不受任何权威和教条的束缚。所以他们当初之间的信息的传递啊，基本上就是靠他们发行的期刊，还有定期召开的一些会议来进行的，非常的松散，没有任何的一种行政上的安排。所以当时的早期的富林信徒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不想把一个教会呢又越建越大，最后联系成了一个巴比伦，这是他们想逃脱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后来这样的圣工呢就会越来越受到危险了。当时的富林信徒呢觉得没有必要建立教会嘛，教会组织就是巴比伦，而且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到来了，为什么还要建立教会组织呢？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是在独立的教会里面工作，不愿意呢联合起来，通过一些书刊呢，还有这些文章，能够大家有一点点统一的思想，定期再召开会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工作呢毕竟是不行的，我们自己都知道，在一些地区由于种种的原因呢，教会成一种无组织的状态，因为大的环境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教会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呢，传道人的案例不能够统一，假先知、假传道很多，四处的走动，迷惑众人，都会给教会的工作呢造成很大的困扰。那么正规的传道人他们的生活谁来照顾呢？也是很难。所以我们看到呢，教会没有组织，弊端很多的。但是上帝非常的耐心，他慢慢的带领着他地上的教会，通过圣经里的知识呢让他们看到一个教会能够有组织的建立起来，为上帝做工呢才是有果效的。从保罗的书信当中，特别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里面，保罗呢都多次的提到了教会的秩序、教会有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富林信徒是圣经的好学生， 他们从这些经文当中，从他们实际遇到的困难当中都看到了，没有一个好的组织，上帝的圣工呢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无法呢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的教会呢就处于这种状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从历史上所学到的教训呢，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现在的圣工，能够使我们的工作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用最小的努力为主呢做出最大的贡献，节省我们的资源。所以愿主呢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你的教会，能够继续的朝着成功胜利前进。好，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艾德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您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圣经，我们还开设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最新开发的系列有寻宝、丰盛的生命等等。如果您能够从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效果会更好。我们的网站是 www.vohc.cn。艾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